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长春被包围了，我们正好在城里。当时的情况，我现在依然是记忆犹新，就好像在眼前一样。你想想，人不吃饭怎么能行啊？现在物价飞涨，粮食奇缺，大部分人吃不上饭，形势越来越紧张。那学校上学的人呢，也不那么多了。我还清楚的记得，我们班主任是个女的，大个，姓姜，人还挺好。由于粮食的短缺，在教我们读书的时候是少气无力啊。有一天，我们二三十个同学坐那儿听讲，姜老师讲着讲着掉眼泪了，少气无力的对我们说：“同学们，老师的家里头断顿了，好几天竟喝粥和米汤了。实在没有力气教你们，你们回去跟家长好好讲讲，疼疼老师。你们哪怕捐献一粒米、一颗葱、一头蒜，老师也感谢你们，好吗？”说着说着，他捂着脸放声大哭。老师一哭，我们也陪着掉眼泪。回去我跟父母一说，第二天给老师拿去两颗葱，有的拿蒜，有的拿小纸包包去几粒米。您说这能维持多久啊？没过几天，姜老师不上班了，我们同学的也就散了帘子了，谁也不读书了，那也就是说明学校也黄了。我的最好的朋友高启铎也不见了影子，我十分想他，过去形影不离，我心说他跑哪儿去了，他们家有吃的没吃的。有一天我忙里抽闲，到朝鲜中学附近他们家里去找他，没想到他家的房门上着锁，一家人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，也没法打听，不是乘兴而去，是败兴而回。可我们家呢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天兵进口，我母亲又给我生下了一个妹妹，这就是四妹妹，乳名叫四凤，学名叫单林玉，真是生不逢时啊。好在那会儿我家的粮食还有，尽管提心吊胆，没有断顿，我母亲的奶水还挺足，因此我四凤妹妹长得是白白胖胖，非常讨人喜欢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粮食越来越少了，由于营养不良，我母亲的奶水不多了，为此我父亲十分着急啊，不知道他托了什么高人，有一天拎回了一口的牛骨头，据说这东西吊汤能够下奶，果然我妈吃过了之后奶水又足了。我四妹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天一天生存着。再说长春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了，当时的北海茶社早就黄了，伙计们也散了，我们家也失了业了，我母亲在家照顾孩子，家务的事情大部分落在我的肩上，当初是我两个师姐，后来是我祖母，现在人都不在了，我也逐渐长大成人，为家里得承担点工作，因此铺床叠被、收拾屋子、打水都是我的事儿。一天的确累的是腰酸腿疼。 除此之外，有一次我父亲带着我赶奔红旗街。
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本地的土话叫红旗街，这红旗街呀是通往沈阳的一条大道，里边是国民党，外边是解放军。现在国民党13万守敌被解放军死死的给围住，要想跑出去势比登天。但是呢，解放军得考虑到城里老百姓，有时候开卡子，就是往外放一批老百姓，这是不定期的，不定什么时候开卡子了。老百姓抓准机会，消息准确，就跑出一批去。有时候他不开卡子，战争年月，解放军恐怕国民党趁机逃出城去，所以这卡子依然关的是紧紧的。我父亲带着我去的目的是探听探听什么时候能开卡子。我们爷俩在红旗街呀转了一天，也没听着好消息，垂头丧气回到家里呀，看来想走走不了了。自从我祖母带着我两个妹妹逃出长春之后，消息隔绝，铁路中断，现在是死是活不得而知。我父亲是个孝子，每当提到我祖母和两个孩子，满脸是泪呀。他们是长吁短叹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解放，就这样盼哪盼哪。与此同时，国民党守军内部还发生了内讧。后来我才听说，原来新一军、新六军、新七军，这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，他们存着很多的粮食，有吃的。唯独60军属于杂牌军，缺吃少烧啊。传说他们内部经常械斗啊。除此之外，国民党的飞机每一天从沈阳飞往长春，一来就是几十架，干什么呢？因为长春被围了，国民党的守军没有吃的，沈阳方面知道了，是每一天派几十架飞机，无数次的往长春空投粮食，这是一大奇观呢。有一次我抬头一看，几十架飞机，屁股一撅，从屁股后面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扔下一串黑点儿，眨眼之间开了花了，就是降落伞打开了，晃晃悠悠从天而降，下边坠着都是大袋子，袋子里边装的粮米罐头等东西。哎，我看着非常新鲜呢，天天没事儿就坐在院里抬头往天上看，一瞅飞机来了就看热闹。不久国民党改变了方式了，空投照样空投，但是不用降落伞了。什么原因？因为外边解放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，这降落伞被风一吹都吹到解放区去了。所以国民党改变了一个方式，干脆不用降落伞，就是把那袋子在飞机上直接扔下来，这可要了命了。那大袋子我见过，那个颜色呀跟军用卡车的颜色差不多少，深绿色的，上着带着 US 的标记，一个大口的重600斤，也就是300公斤，里边装的大米等物，那分量可不小啊。那在空中扔下来砸着人怎么办？ 砸着房子怎么办？那得多大的劲儿啊！有许多的民房啊被砸坏了，还有砸死人的现象。为了防范万一，我每天还得上外头寻风放哨。如果发现飞机来了，一空投东西，觉着有点不好，马上回家送信儿。家里人从房子里头跑出来，找安全的地方避难。有一次还真就悬，我正往空中看着呢，国民党飞机来了，无数的黑点是从天而降，我就发现那黑点是由小变大，翻着个的掉下来了。以我当时的视觉来看，直接就奔我们家房子来了。哎呦，这可了不得了，我马上就喊，快躲开，大口的掉下来了。我父母带着孩子拉着我钻进新民浴池的楼下，因为新民浴池离我家不远，结果这大口的没砸着我们家，砸到新民剧院的房顶上，把那铁瓦砸的都翘起来了，还有一口的落到马路上，啪一声摔碎了，白花花的大米撒了一地啊！过路的老百姓一看，呵，这东西比金子都金贵啊，抢不？有的手里头没有家事，就把衣服脱下来，拿双手往里头捧，有的就往兜里揣。因为离着我们家近呢，我们家就拿个笸箩和簸箕。到外头是连扫再搂，结果搂了几撮子，这几撮子筛洗干净之后大概有十斤挂零，够我们一家人吃几天的了。当时类似这种情况经常发生，因为空投不是为老百姓，是解决军队吃粮的问题。所以国民党的军队派出无数小队，开着车围着城里头转悠，发现天空落下东西来了，他马上开车赶到现场，把东西装到车上拉走。那么大的长春，他顾及不过来呀，有的口袋落到老百姓家里头，有的掉到院里，没被国民党军发现，结果那家就有吃的了。直到解放之后，有不少人呢捡的大米还没吃完，您说幸运不幸运呢？看来开卡子是没有希望了，我父母就得做长远的打算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放，长春被困什么时候才能解围，心里一点底也没有。后来他们认识个朋友叫刘玉庆，刘玉庆在五马路开了一家锦旗店，就是卖锦旗的，还经营着国民党的帽徽、肩章、领章等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东西还可以卖。当初啊，营业情况很好，现在一落千丈，也收摊不干了。他家住的是日本式的小独楼，他跟我父亲关系挺好，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协商的，我们离开了原来的住处，跟老刘家住在一起，也就是说进了日本的小独楼。老刘家一家的住在楼下，我们一家住在阁楼，阁楼上没有床也没有椅子，有几张草垫子，我们把行李往上一铺，这就是睡觉和休息的地方。吃饭呢，两家人在一起吃。我从心往外感谢刘玉庆伯父，也感谢他媳妇。刘玉庆是个敞亮人，又说又笑，就在那种条件下看不出为难的情绪。可他媳妇则不然，他媳妇是一张大饼子脸，老是沉着， 见着凡人不撩眼皮，有时候我管他叫伯母，他是连理也不理。他有俩儿子，一个叫大印，一个叫二印，两个小男孩，跟我关系处的不错，毕竟都是孩子，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还忘不了玩，我们仨人就混在一起，有时候也上街去溜达溜达，把所见所闻回来报告给家长。晚上睡不着觉，点着煤油灯，我父母在被窝里唠嗑，我就在旁边听着，有时候我也插上一句两句的，我说爸呀，老刘家不错呀，还能留咱家在这吃饭，这可真是大好人。我父亲鼻子哼了一声，哼，你懂什么呢，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人，咱家来啊是有条件的，咱们花了10两黄金这才住在一起，在一起吃饭，时间不能超过3个月，到了3个月之后咱还得搬家另找出路。哦，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有一次发生一件事，好悬没把我吓死。在半夜的时候，我父母睡不着，肚子有点发空，就跟我说，你到厨房去看看有什么吃的没有，拿上一口来。本来我那会儿就胆小，日本这独楼里头竟是小房间，左拐右拐，我又不敢不去，摸着黑我从楼梯上下来，拐弯抹角进了厨房，因为什么也看不见，我就得用手划了，结果我一摸呀，软软乎乎的，好像发现了一个人。那阵封建思想非常浓厚，就怕闹鬼，我的妈呀，这下我可摸着鬼了，我嗷了这一声，对面被我摸着那个人也嗷了一声，惊天动地呀，惊动了老刘家和我们家的人，端着灯，我父亲从楼上下来了，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，老刘家的人也问怎么了，出什么事了，结果后来才真相大白。